我们今天的读经是从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六到十三节来。
今日嘅读经系启示录十四章六到十三节。
请大家起立。
请大家起立。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血饮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比此酒斟在大神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是神的话。
这个是神的话语。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的神的话永远立定。
请坐。
请坐。
我们开始这个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的这个小系列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我们讨论了福音的起头。
我们在以这个以福音为中心这个系列里面，我们首先开始是讲到福音的
起头。
起头
就是神差派施洗约翰来预备主的道，
就是神差派施洗约翰去预备主的道，
意思就是要呼召我们要悔改，
意思是呼召我们去悔改，
相信有关耶稣基督的福音，
相信有关耶稣基督的福音，
所以相信的人就会得到圣灵的洗，
所以相信的人就得到福音。
然后上周我们谈论了这个系列中的第二讲，就是圣灵的大能。
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这个系列的第二讲是福音的大能。
我们思考保罗的理由，为什么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
我们思想到保罗说为什么我不以福音为耻。
因为福音是神的那大能，要拯救所有相信的。
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拯救所有相信的。
福音是神的大能呢，因为在福音里面神的义已经显明了。
福音是神的大能，因为福音里面神的义已经显明了。
所以我们谈论比较详细的讨论了，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以福音为耻，而不是竭尽全力的去传扬福音。
我们也都讨论到，为什么有些人以福音为耻，而不是全心去传讲福音。
我们也讨论了神怎么样的向我们显明，也记了我们他的义。
也都讲到神怎样向我们显明，也睇到让我们睇到他的义，
让我们可以被称为义，就是因信称义，
让我们可以被称为义，也就是因信称义。
第三，我们也讨论了罪人，就好像我们这样的罪人呢，怎么样能够被称为义之后呢，我们因信而得生。
也都要第三是讲到好像我们这样的罪人，因为相信了之后能够是因信得生。
这就是有关成圣的教导，
这个是有关成圣的教导。
那关于神的义呢，上周我提到一个名字，就是雷锋，就是毛主席说我们要向雷锋同志学习的这个雷锋。
我们上次是讲到我们讲到是好像毛主席所讲的雷锋。
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去想联想到其他我们所认识所听过的大好人。
或者我们是可以思想到我们所听过所认识的大好人。
重点就是呢，在人类历史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够好到一个地步，他能够达到神的义的标准。
但是在历史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能够达到神在称为义的标准。
如果我们自以为觉得我们能够达到神的标准，那我们就是骄傲，因为我们把神的义把它拉下来了，那个标准拉下来，我们也把自己的成就提升了。
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能够达到神的标准，我们就是很骄傲，因为我们将我们神的义拉下来而提升了自己的标准。
但是当我们相信耶稣，我们把我们跟耶稣连接在一起的时候，
当我们同主耶稣连接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得到了他的义，
我们就得到他的义。
所以一方面呢，我们这个不义而的这个账户呢，可以变免去我们的所负的债。
所以我们的不义已经免去我们的债。
同时呢，我们也得到一个赠与额。
我们也都是
positive balance，
得到一个是
在我们户口里面，我们有一个赠
与
额。所以在这方面呢，即便我们是一个大罪犯、大强盗、大罪人，
所以在这方面，就算我们是一个大强犯、大奸盗或者是大罪人，
当我们悔改、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神的饶恕赦免。
所以我们相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得到神的饶恕和赦免。
尽管在法律的面前，我们还是可能会被枪毙，或者是被那个无期徒刑。
所以就算在法律当中，我们可能会被枪毙或者是无期徒刑。
所以那你和我们怎么办呢？
所以你和我是应该怎么做呢？
一方面我们不是雷锋那样的人，一方面我们又不是那个大强盗大坏人。
一方面我们不好像雷锋那样，我们都不是什么大强盗大坏人。
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幸福真道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
在我们来讲，在这个圣父真道的生命究竟是怎样的呢？
简单的来说，这样的一个生命呢，就是以受圣灵的洗来开始，然后一直持续到我们生命的结束。
简单来讲，就是由我们接受真道的开始，直到我们生命的结束。
这样的这个过程呢，我们都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就是借着福音所领受的。
在这个过程，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所领受的。
所以我们大部分人呢，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只要是持守本分，本分的做人。
所以大部分人觉得我只需要持守本分，本本分分的做人，
做一个好牧师，做一个好丈夫，做一个好父亲，做一个好员工，本本分分的做我们的扮演我们的角色，
做一个好牧师、好父亲，我们做本本分分去做我们该做的事，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得了。
可是反正我们就已经跟随耶稣了，所以其他的都不重要。
反正我们已经跟随了耶稣了，其他已经不重要了。
可是我们都知道一个道理，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但我们明白一个道理，树欲静而风不息。
无论是大风小风，
无论是大风小风，
主耶稣也提醒过我们。
主耶稣也在提醒我们，
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四节，他说，
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四节这样说，
因为假基督，我们就用普通话来读，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选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然后彼得前书也提醒教会，
彼得在彼得前书都提醒教会，
他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呢，这两节给我们一个警告。
所以这两节给我们一个警告。
我们想想，如果是有一个自视清高的一个清官，
如果一个自视清高的清官，
他拒绝别人给他的贿赂，
他拒绝了别人给他的贿赂，
然后他太太或者是儿子他们在外面搞做生意要利用他的名气，他也都拒绝。
就算是他太太或者儿子在外面做生意，要用他的名气，他都是拒绝。
所以因为这样呢，他就是跟 家人的关系很紧张。
所以因为这样，他跟他家人的关系很紧张，
特别是跟他儿子的关系，
特别是跟他儿子的关系。
因为就是常常儿子他常常就是在外面惹事，
因为他的仔时常在外面惹事。
然后敌人那一方面呢，他们也为了要让 他去做他们想要他做的事，
因为敌人要他们做他们想要做的事，
他们也在为给他孩子也给他儿子设了圈套，
他们都为他给他的孩子设下圈套，
让他们可以抓住他的把柄，
让他们可以捉住他的把柄。
所以他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怎么做呢？
从福音的观点来看，
在福音的观点来看，
他首先必须 要先去认罪，认罪，他的悔改，从他的那个自私骄傲的那种情况悔改。
他要先认罪悔改，要将他的骄傲来这个事来悔改。
无论是对神还是对他的太太或者是儿子，
无论是对神或者是对太太或者是儿子，
先与他们搞好他们的关系，
先搞好他们的关系，
然后接着相信耶稣基督和福音的大能能够与他们一起来同一战线，
是藉着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大能，可以将他和他们站在同一个阵线，
才能够面对这个外来的压力，甚至面对苦难，
才可以面对外来的压力和苦难。
这就是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的一个写照。
这个就是以福音为中心的一个教会的写照。
可是经过一段然后经过一段时间，或者是经过我们的忍耐呢，那这个幸福真道的这个生命就会结出果子来。
经过我们的忍耐，这个幸福真道的果子就会结出果子来了。
相反的，一个不幸福真道的生命也是同样会结出果子来。
另外一个就是相反来讲，都会是可以结出一个果子来。
可是这两方面的果子是截然不同的。
但这两方面的果子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在我们这个小系列的第三讲的时候，我们的主题就是福音的果子。
在这个小系列的第三讲到的时候，主题就是福音的果子。
我们要看两方面所结出来的果子。
我要看两方面结出来的果子。
所以按照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呢，就是从第六到第十一节。
就是我们首先所讲的经文的第六到第十一节。
首先我们先来想想这个福音的果子所指的是什么。
首先我们想想福音的果子所指的是什么呢？
加拉太书第六章七到第八节提醒我们。
加拉太书 六章七到八节提醒我们，
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可以说福音的种子的果子，就是我们在这个福音的土地上所撒下去所收回来的种子。
所以我所讲福音的种子，就是我们在土地上高散出去和收回来的果子。
我们就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到，
我们今天的经文看到，
就是当时这个使徒约翰他在启示录里面所记载他看到的一个异象。
在使徒约翰在启示录所看到的他看到的异象，
他看到空中有 一位天使在飞，
他看到空中有一位天使在飞。
然后第十四章第六节告诉我们，
在第十四章第六节他说，
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这是使徒约翰第一次用到福音这个字，也是唯一的一次。
在使徒约翰第一次用到福音这个字，都是唯一一次用这个字。
无论在约翰福音、约翰书信，甚至在启示录里面，只有这一次他用福音。
无论在约翰福音、约翰书信，或者是启示录，他第一次用这个字。
他所带出来的意思，也跟新约圣经里面其他作者所用的福音同样的意思。
所带出来的信息同在新约里面其他的作者所用的都是同一个信息，
就是他是这个福音是好消息，因为神的大能已经战败了邪恶的势力。
这个是好消息，因为神的大能已经是战恶了邪恶的势力。
所以我们的目光就是转向这个永远的福音。这个永远是指什么？
我们的目光是要转向这个永远的福音。这个永远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永远所指的就是因为这个福音呢，它有永远的后果。
永远的意思是指它有永远的后果。
它所带来的后果呢，是永远有效，是不能够更改的。
它所带来的后果是永远有效，不可以更改的。
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有讲到永永远远，然后还有昼夜的这个情况。
所以这段经文你看到永永远远和昼夜这个情况。
可是另一方面呢，它也是跟罗马帝国当时所用的这个福音这个字呢，这个好消息这个字做一个对比。
他也都用这个作为当时罗马政府的福音这个字作为对比。
因为他们所用的这个好消息是指有关凯撒的好消息。
因为他所用的好消息是指有关凯撒的。
比如说凯撒生日啊，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
所以啊，被海撒所讲嘅就系佢对嚟讲有一个好消息。
但那个好消息是暂时性的，所以是假福音。
但系呢个好消息系暂时性嘅，所以系假福音。
然后这个福音的这个永远的福音的对象是谁呢？
呢个永远福音对象系边个呢？
经文告诉我们是住在地上的人。
经文话俾你听系住在地上的人。
这些住在的地上的人呢，在启示录所指的就是那些不信的人。
住在地上的人在启示录所讲的是不信的人。
所以在这里所说的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呢，就是更加的强调它是普遍性的。
在这里所讲的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是指更加的普遍性，
就是普遍的那些不信的人，
普遍那些不信的人。
那对他们来说这个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
对他们来说这些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
在第七节告诉我们，
第七节这样跟我们讲，
他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河众水泉源的。所以呢，敬畏神归荣耀给神是普遍性的。
所以敬畏神归荣耀给神是普遍性的。
这个命令是给无论是义人还是恶人。
这个命令是给义人也都给恶人。
给信的人，或者是给非基督非信徒。
给信的人也都给非基督徒。
可是呢，我们却要强在这里注意到强调一点，就是双方被呼召要敬畏神，要归荣耀给他。
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双方都是要被呼召去敬拜神和归荣耀给神。
不是在审判的时候之前，而是因为审判已经到了。
无论是审判之前，就是因为审判已经到了。
所以对义人来说，对信徒来说，
所以对义人和信徒来说，
因为审判已经临到了这些邪恶逼迫他们的人，
因为审判已经来到一些邪恶逼迫逼迫他们的人，
所以他们归荣耀给神，
所以他们归荣耀给神。
但是对那些非信徒来说，
但对于一些非信徒来说，
他们被命令要归荣耀给神，
他们被命令要归荣耀给神，
不是让他们能够避免审判，
不是说他们可以避免审判，
而是他们被强迫要回转来敬拜创造他们的神，
而是他们被强迫回转去敬拜他们敬畏的神。
因为他们之前一直在亵渎这个神，冒犯这个神，
因为之前一直是亵渎和冒犯神。
换句话说，在审判来临之前，
换句话说，在审判来之前，
就是像我们现在一样，
好像我们现在这样，
这个福音的宣告就是让我们悔改，我们去敬拜这一位神，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他们的审判，他们的宣判就是我们要敬拜，去让我们
罪得赦免，
让我们的罪得赦免。
可是当审判已经到了来临了的时候呢，我们宣告福音就有不同了。
当我们审判来到的时候，我们宣告福音就有不同了。
那时候信的人，他们就会为着神的主权的大能来赞美他，
信的人就为着神的主权大能去赞美他。
但对不信的人，他们却不得已的要承认神的主权和大能。
不信的人也都是不得已的要去承认神的主权和大能。
所以第一个天使过去了，
所以第一个天使过去了。
第二、第三位天使呢，他更加详细的宣告这个审判。
第二、第三位天使更加详细去宣告这个的审判。
第二个天使在十四章第八节这样说。
第二个天使在第十四章第八节这样说。
叫万民喝血饮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这个巴比伦，提到巴比伦在圣经里面是很不愉快的，很不好听的一个事实。
提到巴比伦是在圣经里面是讲到个不好听的事实。
因为在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之下呢，巴比伦已经击败了南国犹大。
因为尼布加尼撒王是击败了南国的犹大，
然后把犹大的精英都掳到巴比伦去，
将犹大的精英都是掳到巴比伦。
当他们活在巴比伦的时候呢，这些人其中有但以理和他的朋友，
在老的老巴比伦当中有但以理和他的朋友，
他们面对挑战他们信心的一些事情，
他们要面对他们挑战他们信心的事情。
比如说在第一章我们记得但以理他们要吃王的膳食是他们不能够接受的，
好像第一章他们要吃王的膳食是他们不能够接受的。
然后第三章他们要跪拜王所做的造的金像。
第三章亦都讲到佢哋要跪拜王所做嘅金像。
第六章说什么？他们不可以，但以理不可以祷告。
第六章系讲到但以理唔可以祷告。
可是靠着神的帮助，他们可以站得稳。
但系靠住神嘅帮助，佢哋站立得稳。
即便他们要面对种种的这个磨练，种种的打击。
即使佢哋要面对种种嘅磨练同埋打击。
比如说被扔进火窑里。
或者譬如讲话佢哋被抌进嗰个火窑里
边，或者被扔进狮子坑里，
或者系被抌去狮子坑。
然后我们把这个时间调快到五百年之后，
我哋将呢个时间调快去到五百年之后。
现在以色列人他们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
依家嘅以色列人喺罗马帝国嘅统治之下，
活在巴比伦的信徒，他们也是同样的，因为他们的信心，他们被逼迫。
喺同好似活喺巴比伦嘅信徒当中，佢哋因为信心而被逼迫，
就好像当时在巴比伦的信徒一样，
就好似当时喺巴比伦嘅信徒咁样。
所以在这里呢，罗马帝国也他们被贴上一个外号，就是巴比伦。
所以当时嘅罗马帝国被贴一个外号叫做巴比伦。
然后这里我们也说到，他们就喝了这个邪淫的酒。
讲呢度亦都讲到佢哋饮咗嗰个邪淫嘅酒。
喝邪淫的酒，就是说他们跟随了这些不敬虔的国度，地上不敬虔的国度的这些命令要求。
就系话佢哋跟随咗呢个不敬虔嘅国度所饮嘅酒。
所以他们喝巴比伦的这个邪淫的酒，就是以巴比伦行奸淫，同流合污。
饮呢个邪淫嘅酒，即系话同巴比伦一齐行一啲嘅行淫，
或者是说行灵命的奸淫，
或者系食喺灵命当中嘅奸淫。
如果他们与巴比伦配合的话，他们就得到物质生活、物质满足的这些保障。
如果你同巴比伦一齐嘅话，佢哋就作为一个系
物质上的满足、物质上需要的保障。
是一个有是物质上需要的保障。
所以呢，他们就是说巴比伦给他们喝，他们喝了，他们就得到那个满足。
就是讲话巴比伦给他喝，他喝了得到当中的满足。
所以他们喝了这个酒，他们会醉。
所以喝了这个酒，他们会醉。
所以因为他们醉了，麻木了，他们就忽略了第一位天使的那种宣告警告。
因为他们喝醉了，满足了，他就忽略了第一个天使的宣告。
他们也麻木了，也听不进去那些审判给带来的这些恐惧，
亦都佢哋系听唔到一啲亦住系审判所带来嘅恐惧。
所以第二个天使宣告有关巴比伦的倾倒过去了。
当第二个天使要宣告咗嘅过去啦。
当然，我们在启示录，在比如说在第八章，第十八章。讲到这个巴比伦的倾倒，讲得更加的详细。
在第十八章也都讲到这个更加的详细。
然后第三位天使就现在更进入一步，更详细的来宣告有关这个审判。
第三位天使更进一步去宣布这个的审判。
被审判的就是这些敬拜或者是拜兽的这些人。
第三个审判就是那些敬拜或者拜兽的这些人。
所以第九到第十一节这样说。
所以第九到第十一节这样说。
就是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正在神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人，昼夜不得安宁。所以这里是非常清楚的描述有关地狱，
在这里是非常的清楚描述到地狱，
它就是神审判那一些拜兽的人的地。
这个就是神审判一些拜兽的人的地。
所以如果有人说没有地狱，
所以有人说没有地狱，
这就是启示录里面有几处其中一个描述地狱的。
这个是启示录当中有几处地方其中一个是描述到地狱的。
然后也有人会问，如果神是爱，为什么他为什么会有地狱？
如果你问既然神是爱，为什么会有地狱？
这里就是其中一个答案。
这个是其中一个答案。
地狱是给那些 爱受并且拜受的人的地方。
呢地狱就系一啲爱受同埋拜受嘅地方。
因为他们拜受，他们爱受，他们不敬拜创造主。
佢哋爱受同埋拜受，佢哋并唔去敬拜创造主。
所以相对来说，他们是恨恶神的。
所以相对嚟讲，佢哋恨恶神噶。
同时，神这样的审判他们，同时神也要称那些义人他们所做的来坚定证明那是正确的。
所以他们趁这些义人所做的是正确的。
就好像上周我提到了，
就像上个礼拜我所提的，
就是我们这些相信耶稣，我们敬拜创造主的人呢，我们有圣灵的印记在我们身上。
我们是信我们创造的主，所以我身上都是有印记。
事实上在这第十四章的第一节也这样的提了。
第十四章第一节都这样提到，
说第十四章的第一节，这里说我们这些人呢，我们有羔羊，就是耶稣的名和他父的名在我们的额上，
就是我们有父的名在我们的额上。
相反的，这些拜兽的人呢，他们有兽的印记，他们额上和在他们的手上。
就是讲到这些拜兽的人呢，在他们的额头或者手上都有。
有些人就在这次用字义来理解，
有些人用字义来理解。
我相信你们也曾经有听过。
我相信你都有听过。
就是有些人说，将来我们的手上会被置上一个芯片在我们手上。
好似话我哋以后我哋嘅手术会系有一个晶片喺我哋嘅手上。
这个芯片就是这个兽的印记了。
呢个就系兽嘅印记。
然后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日就快要来了。
就即系话，到时魔头就会快嚟啦。
所以他们就是很紧张。
所以佢哋好紧张。
可是虽然我对这个技术，就是把芯片植在我们手上这个技术，不是很深入的去了解。
虽然话将呢啲晶片摆喺我哋手上，呢个我唔好深入嘅了解。
可是我可以确定的就是，这个技术呢，跟圣经所讲的这个末日没有半毛钱关系。
但我相信同呢圣经所讲嘅系冇关系嘅。
因为这里所说的手上或者是额上的印记，所指的就是神的所有权或者是兽的所有权。
因为我们所讲到手或者额上的印记，是指到神的所有权或者是兽的所有权。
你有谁的印记，你就是属于谁。
你有哪个的印记，就是属于哪个。
如果你不是属于兽，你就是属于羔羊。
如果你不是属于兽，你就属于羔羊。
所以那些拜兽的人就是在巴比伦的管制之下。
所以这些拜兽的人就在巴比伦的管制之下。
他们被这个酒已经麻醉了。
他们已经被酒是麻醉了。
因为他们是专门所喝的是邪淫的酒。
因为他们所饮的是邪淫的酒。
所以现在临到神的审判的时候呢，他们也要喝神的震怒的酒。
在神的审判当中，他们都要喝神的震怒的酒，
而且在神的愤怒的杯中喝的，
而且在神愤怒的杯中喝。
在这里呢，可能我们不会去意识到或者没有去注意到，
在这里我们可能不会意识到或者注意到，
他们这些面对神的审判的，他们所喝的这个神大怒的酒呢，是存一不杂的。
他们没有想到是神的酒，神饮的酒是纯而不杂的。
一般人所喝的酒呢，是有加水的。
一般人所饮的酒呢，是加水的。
这个加水多少是另当别论。
加水几多是另当别论。
可是神大怒的酒是纯而不杂，是没有加水的。
神大怒的酒是纯而不杂，没加水的。
在这里的这个重要性呢，就是神的震怒是永远的。
这里的重要性是神的震怒是永远的。
而巴比伦的那个邪淫的酒呢，让我们醉的是只是一段时间而已。
巴比伦这个邪淫的酒只是一段时间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神的对不信的人，他的震怒是强，他的强度和他的持久性。
这就是讲到神对于一些不信的人，他的震怒是的持久性。
另外有一个异曲同工的一幅图画，
是另外一个一同同工的一幅画，
就是下面所说的，就是他们在火与硫磺之中的痛苦，
就是火和硫磺当中的痛苦。
这个痛苦呢，是因为这些不信的人，他们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他们极度的恐惧以至于压抑。
这种的痛苦是在神的审判当中他所受到的痛苦和压抑。
因为他们面对这个神的审判的时候，他们是多么的无助。
因为他面对神审判的时候是多么的无助。
而且更加雪上加霜的就是这个审判是发生在羔羊的面前。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这个审判是发生在羔羊的面前。
之前他们不是否认羔羊吗？亵渎羔羊吗？
之前他们不是否认羔羊和亵渎羔羊吗？
现在他们不得不要承认羔羊是有主权、有大能、有荣耀的。
他们现在就不得不承认神是有主权、大能和荣耀的。
这就让我们想起犹太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观点。
这里令我们想起犹太人有一个这样的观点，
就是被审判的恶人呢，他们要观看义人所得到的奖赏。
被审判的恶人是要观看义人所得到的奖赏。
所以你不只是自己要受那个审判，你要看到对方所得到的奖赏。
不单止自己要受到审判，也要观看对方所得到的奖赏。
可能我们记得在路加福音十六章，
我们记得在路加福音十六章
提到那个财主和拉撒路，
提到那个的财主和拉撒路。
然后他们死的时候，这个财主要远远的看到拉撒路，说他在这里受的苦的煎熬，他却看到拉撒路所得到的奖赏更加的痛苦。
那个财主在当他受煎熬的时候，看到远处拉撒路所得到的奖赏让他更加的痛苦。
接下来这里 所用的这个字痛苦呢，他所指的就是不信的人，他们是有觉悟性、有知觉的来面对、来遭受这个痛苦。
这个讲的痛苦就是一些不信的人，他们有自觉的性格来感受到这个痛苦。
因为有些人说人死如灯灭，没有了。
因为他讲到人死如灯灭，那就没了。
所以没有什么感觉。
所以没感觉。
可是这里所说的痛苦呢，是要亲身去经历、去遭遇、受着、忍受着这个痛苦。
这个是你的亲身去经历、去忍受这个的痛苦。
而且这里还说他是永远昼夜不得安宁，
而且是永远昼夜不得安宁。
所以这个审判是永久，而且是持续不停的。
所以这个审判是永久，而且是持续不停的。
所以如果有人问为什么要遭遇这样严厉的审判呢？
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要受到这么严厉的审判？
意思意思不是可以了吗？
随便随便，意思意思这样就可以了。
可是答案就是说，这个被冒犯的是永恒的审判官。
答案就是说，我们被冒犯的是永远的审判官。
我们说冒犯不是一个 county judge 这个地方的这个法官而已。
我们所冒犯的并不是说一个地方的法官，
他是全宇宙的审判官，
他是全宇宙的审判官。
再接下来，这个痛苦的烟一直往上冒。
再接下来，这个痛苦是一直的往上冒。
这个图啊，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信徒或者是圣徒，他们在祭坛下面向神的祷告。
这个就是我们信徒或者是圣徒在祭坛下低向神祷告。
这就是在启示录第六章第九到第十节所描述的。
就是启示录六章九至十节所描述的。
这里说揭开第五印的时候呢，我看见在祭坛的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他们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所以这里呢我们所看到就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就是在这个这祭坛的下面，祭坛就是献祭，然后这个烟往上冒。
哎，祭坛的下面就是祭坛的献祭，我们看到烟向上冒。
所以神就会看到这个烟就纪念受冤的圣徒。
所以神就会纪念一些受冤的圣徒。
所以相对的就是这个恶人他们受痛苦所冒出的烟来做一个对比。
对比就是在恶人受到痛苦所冒出的烟。
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就看到这些不信的人他们将来的状况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不信的人将来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就是福音的一方面的果子，就是审判的果子。
就是这个福音的一方面的果子，就是审判的果子。
现在我们要看的呢，就是另外一种果子，就是信徒的果子。
第二个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信徒的果子，
就是在第十二至三节。
就是第十二和第十三章。
所以 第六、第七节呢，看到第一位天使他们的宣告和警告。
第六、第七节是看到第一、第二位天使的宣告。
然后第二、第三位天使 他们所宣告的就是那个审判本身。
第二、第三位天使所宣告的是审判的本身，
就是第八到第十一节，
就是第八到第十一节。
然后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很强烈的来选出这个福音来，
这里就很强烈的去选出这个福音。
因为唯有当我们看到那个好坏消息之后呢，我们才觉得这个好消息的宝贵。
当你看到好坏消息之后，我们才看到好消息的宝贵。
所以十二十三节这样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受神诫命，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所以如果不信的人呢，他们有受的印记，
所以不信的人他们所受的印记，
他们要面对永远昼夜不得安宁的痛苦，
他们要受到永远不得安宁的痛苦。
现在在主里的信徒呢，他们是有福的，他们是蒙福的。
在主里面的信徒是他们是蒙福的，他们有福的。
他们死的时候呢，他们可以得到安息，
他们可以得到安息。
这个安息里面也包括他们做工的果效在里面，
他们的安息也都包括他们做工的果效在里面。
所指的并不 只是好行为，
所指的并不单单是好行为，
而是一个持久的信心，
是一个持久的信心。
所以在主里这句话所代表的是什么呢？
在主里面这句话是代表什么呢？
一方面就是对羔羊忠心，而且是持续的跟他有联系，
是一方面是对羔羊的忠心，也是持续跟他是有交接。
另一方面呢，就是不去拜那个兽和不去喝邪淫的酒。
另外一方面就是不要拜那只兽，也都不要喝一些，不要喝那些邪淫的酒。
可是要保持这样的忠心呢，信徒可能要遭受各种各样暂时性的苦难和逼迫。
但保持这种的忠心， 信徒可能要受到各种的不同的苦难和逼迫。
可是在将来呢，他们要享受永远的安宁。
但是将来他会享受永远的安宁。
可是呢，这里也提到在主里面而死的人，
但这里都提到在主里面而死的人，
这就是真正的一个大福气了。
这个就是真正的大福气。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
可是对我来说，如果就是主要我回天家， 我现在都已经准备好了。
如果主要我回天家，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因为你能够和主在一起，那是好得无比的。
因为你能够同主一起，是好得无比。
可是问题是，如果主要活到要我活到一百岁，那怎么办呢？
但如果主要我活到一百岁，我应该怎么做呢？
有时候有人说，我们活到老就要有健康的身体才有意思。
有些人说，我们要活到老，我们又需要健康的身体才有意思。
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神要我活到一百岁，我不是向神求给我健康的身体。
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主要我活到一百岁，我咪要同神求我一个健康的身体。
如果能够健康的身体活到一百岁，那当然是很蒙福的一件事。
当然啦，如果有健康的身体亦都能够活到一百岁，是一件好蒙福的事。
但是若没有健康的身体，
但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
在肉体的软弱中仍然可以保持忠心，那也是一种忍耐，神所要的忍耐。
在软弱的身体当中仍然可以保持一种的忠心，也都是对神的忍耐。
所以如果神要我活到一百岁的话，
所以神如果要我活到一百岁的话，
我唯一的祷告就是让我到一百岁也能够同样的忠心，以至于能够在主里面而死。
我也都求神让到我活到一百岁能够在主里面的忠心，
到最后的口一口气还是对羔羊对主忠心，
到最后的口气仍然对羔羊对主忠心。
所以就是在这种背景这种情况之下呢，向信徒的呼告，圣徒的呼宣告，就是要他们耐心，要忍耐。
在这个情况之下，对信徒的呼召就是叫他们忍耐。
这个忍耐包括什么呢？
这个忍耐包括什么呢？
就是守神的诫命和耶稣的真道。
是守神的诫命和耶稣的真 道。
当然这不是在一个真空的情况下的 守真道和守神的诫命。
当然不是一个真空的情况之下，是守神的诫命和主的正道。
刚才前面我已经提到了树欲静而风不止，
当在前面也都提到树欲静而风不息。
所以这个假设就是我们如果要守正道，要守诫命，当然我们是要面对受的逼迫、欺骗和试探。
当然我们要守正道和诫命，我们要受到受的逼迫和试探。
所以这样的一个忍耐，我们是要模范耶稣基督对父的忠心，即便要面对外来的冲击。
所以我们的忍耐就是好像主耶稣基督对父的忠心，即使我们受到外来的压迫。
现在问题就是，如果就是我怎么知道我的信心会这样的持久到最后一口气呢？
这个问题，现在的问题是究竟我们的信心何时，我们怎样知道我们会持守到最后呢？
这个答案我们也是在福音里面找到。
在这个答案我们都在福音里面找到，
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圣灵住在我们当中，
然后他作为我们的印记一直到我们抵达终点线，
他作为我们的印记直至我们去到终点。
可是除了圣灵还有另外一个保护层，一个保证。
除了圣灵另外我们有另外一个保护层和保证，
这也是我们常常忽略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时时忽略的，
那就是那位已经复活并且升天的基督，他在为我们代求。
就是我们已经复活并且升天的基督为我们代求。
在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这样说，
在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这样
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就是看到靠着耶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耶稣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呢，这位活着永远活着的耶稣，他永远在父的右边替我们祈求。
所以永远活着的耶稣永远都是坐在主的神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个福音的三个维度三方面。
所以我们看到福音的三方面，
不只是我们看到圣灵的印记，
不单止我们看到圣灵的印记，
不只是看到耶稣的代求，
不单止看到耶稣的代求，
我们也看到父的伸冤。
我们也都看到父的伸冤，
就是他怎么样对待那一些因着我们的信心而恶待我们的人。
我们也都看到他们怎样对我们，因为我们的信心而恶待我们的人。
如果父他在最后的最终的审判知道怎么样的处理他们，
因为父在知道最终的审判里面怎样去处理这些人，
那么他现在也当然可以控制他们给我们施加的恶待。
他现在也都可以控制这些人对我们的恶待。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这样的提醒我们，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这样提醒我们，
他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难怪保罗在说这句话之前，
所以难怪保罗在讲这句话之前，
他前面的两节第一次七十八节他已经说了，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
他在十七十八节这样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如此做。
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以众人和睦。
如果能行，总要以众人和睦。
所以福音的果子是什么？
所以福音的果子是什么呢？
就是第六第七节所说的，给众人信还是不信的人的这个宣告，福音的宣告和警告。
就是给一些信和不信的人福音的警告。
当然不信的人就要面对审判。
当然不信的人就要面对审判，
就是第八到第十一节所说的，
就是第八到第十一节所说的。
这个审判就是要给信徒能够更加的对主对基督忠心，
这个审判就是给一些信徒对主的更加忠心，
以至于他们最终能够得到奖赏，
以至最终他们得到奖赏，
就是十二十三节所说的，
就是十二十三节所说的。
所以这个审判本身它就是显明了神的性格，就是公义的神。
这个审判表明了主的性格，就是公义的神，
同时也显明了他的爱，就是他 替他的子民伸冤，就是替我们伸冤，
亦都显明佢嘅爱就系为我哋伸冤。
我们祷告，
我哋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哋感谢你，
感谢你，你赐下你的福音给我们，
感谢你赐下你嘅福音俾我哋，
你的福音是有大能的，
你嘅福音系有大能嘅，
能够帮助我们过我们今生的道路，
能够帮助我哋过我哋今生嘅道路，
甚至让我们看到在永恒里你的福音实在是有多么大的果效。
甚至在永恒当中你都看到你福音有多么大的果效，
所以主让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紧紧地抓住这个你的福音的好消息，
让我们都是能够是紧紧地抓住福音的好消息，
愿意更加的去理解去明白你的福音，
让我们更加去理解明白你的福音，
更让这个福音能够潜移默化的在我们的生活中，
让这个福音能够潜移默化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